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选民重复投票话面临一年金购买罚款近20,000澳元。澳洲房价近五年增幅逾39%。澳洲总理同反对党领袖首次举行大选辩论。新州市推行新版电子身份证。澳洲联盟党领袖达顿公布能源新政细节。雪梨机场预计今年复活节客流量将创新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澳洲将在5月3日举行联邦大选，如果选民重复投票，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根据澳洲法律规定，所有18岁以上的澳洲公民都必须在联邦选举中登记并投票。每依时投票者将收到澳洲选举委员会发出的通知信，并被处以20澳元的行政罚款。如果选民有合理且充足的理由无法投票，可向澳洲选举委员会说明，由所在选区的选举主任审核是否接受该理由。如获接受，罚款将被免除；如被拒绝，选民则必须缴交20元罚款。常见的合理理由包括重病、自然灾害、突发事故等。如果在5月3日当日无法亲自前往投票站投票，可以邮寄选票或提前投票。提前投票站将在4月19日星期六开放。相比未投票，重复投票属于刑事罪行，惩罚远为严厉。根据1918年联邦选举法同1984年全民公投法，任何人如果在选举、公投或补选中重复投票，即属违法。一旦罪名成立，违法者将最高面临19,800澳元罚款，或面临12个月监禁，或两者并罚。最新研究显示，过去5年，澳洲房屋的中位价飙升了约23万澳元。根据房地产数据公司 CoreLogic 4月9日发布的4月房价图表，截至今年3月的5年中，澳洲房屋的中位价上涨 39.1%。 虽然同20世纪80年代没同21世纪初的历史高峰相比，这段时间的增幅在百分比上不算大，但以金额计算，增幅真要高得多。该机构经济学家埃齐表示，虽然涨幅只有之前高峰时期的一半左右，但按照目前的中位数进行调整后，过去5年的涨幅相当于约23万澳元。根据报告，澳洲房屋的价值在过去一季上升了 0.7%， 其中首府城市的房屋价值上涨了 0.5%， 偏远地区则上涨了 1.4%。 当月全国房屋成交量为42,553宗，令到过去12个月的总成交量达到528,212宗，较过去同期上升 4.6%， 亦比过去5年平均高出 4.1%。 不过 CoreLogic 发现，房屋在市场上待售的时间更长，全国平均待售时间从一年前的30日增加到今年第一季的40日。埃齐表示，这5年来的房价上涨主要受到住房供应紧张、需求强劲及经济相对稳健等因素支撑。展望未来，科勒着其预计新房源数量将在下个星期复活之前达到顶峰，然后在冬季有所放缓。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同反对党领袖达顿在竞选期间的首场领导人辩论中正面交锋，最终艾尔巴尼斯成为这场辩论的赢家。4月8日晚，天安新闻和每日电讯报联合举办的人民论坛上，两位领导人面对100位尚未决定投票意向的选民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移民问题引发多位选民的关注。74岁的选民转列提问何时限制外国人包括留学生购买住房和农田。他说，我不为自己担心，但我担心的是我的孩子和先祖类的未来。澳洲属于澳洲人，我们的土地也应如此。达顿回应说，他支持2年内不许外国人购买二手房的政策。他表示澳洲欢迎投资，但会有限制。艾尔巴尼斯则表示，开发项目往往需预售达标才能动工，因此部分外国学生购房有助推动建设，令到更多住房进入市场。艾尔巴尼斯说，目前人口增长低于2019年预测，今年以下降 31%， 他支持对留学生设定合理上限，以维持大学经费，稳定并平衡住房压力。他还提及政府的330亿澳元住房计划，正在推动2.8万套社会住房的建设和规划， 整体目标是建造120万套住房。特顿表示，澳洲的移民历史值得骄傲，但需要有规划的移民政策，确保医疗、基础设施与教育系统承受得起。在辩论陈词总结中，特顿表示，移民党将是更好的经济管理者，尤其是在中美爆发贸易战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不能被工党和绿党联手执政。艾尔巴尼斯抨击了反对党最近几日的竞选承诺翻来覆去，并表示工党政府是负责任的政府，已经实现了两次盈余，而且还会再在选民需要的时候提供生活费用支持。辩论结果是艾尔巴尼斯获得100票中的44票，领先特顿的35票。21位选民在观看完辩论后，仍然未决定支持哪个。出席消息，新州政府即将推出一项全新试点计划，允许20万居民透过数码握手程序共享身份信息，进一步防范身份诈骗并提升私隐保障。新州持有电子身份证的民众将在这个月起可升级至新版证件，这个是新州政府推动数码身份识别与电子钱包达到国际标准的重要一步。不同于现行的 New South Wales 应用程序中的电子证件，新版证件允许用户使用面部识别技术确认他们的身份，并可即时分享必要信息。该试点计划将在这个星期三4月9号起，率先在雪梨、奥本、布拉汤及帕拉马塔三个地区的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服务中心进行。届时工作人员将透过扫描设备完成数码握手，以验证用户凭证。新州客户服务与数字厅长迪布表示，这项技术令到用户在办理相关业务时无需暴露完整的个人资料，例如住址及出生日期等，这个为更多凭证迈向国际安全标准铺平道路。用户可自主选择分享便利资讯，未来即便在紧急情况下仍能便捷地取得重要证件。据补充说，这项升级将惠及200万未持驾照作为身份证明的民众，特别是长者、残障人士和新移民等弱势群体。新州次发达地区交通与公路厅长艾奇森则表示，试点将测试该卡如何在客户同意的情况下进行验证和数码资讯共享，试验结果将有助于规划未来在其他凭证上的推广。他说，新州的电子身份证将遵循国际标准，最终可以在其他州、领地和国家使用，同时也令到其他人更难使用证件冒充你。这项试点提升了这类主要身份文件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确保用户的身份资讯更加安全。目前持有电子身份证的用户可自愿参与试点计划，只需数分钟即可完成线上升级程序。相关新法律的咨询将在2025年底开始，以正式承认该技术为政府和商业部门有效的身份识别方式。联盟党领袖达顿公布了其备受关注的能源政策细节，承诺通过推动天然气政策改革，为澳洲家庭和工业用户降低能源费用。其中，住宅用户的天然气账单预计将下降 7%， 电费则将减少 3%。 根据独立经济顾问机构 Frontier Economics 的模型，一个每季天然气账单为200澳元的家庭，可望每季节省14澳元，每年减少支出56澳元，公寓用户则预计可节省 15% 的天然气开支。特顿4月8号星期二表示，该政策的核心在于强制天然气公司将更多天然气供应国内市场，而非出口海外。他说，我们拥有全球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之一，现在是时候释放这些资源，降低价格，保障就业，为澳洲提供动力。通过要求天然气公司将更多本地天然气投入本地市场而非出口，我们可将天然气价格压低 15%。 联盟党的全国天然气计划还包括一项东海岸天然气储存计划，旨在开发新项目并加速审批流程，以提升对澳洲东岸各州的天然气供应。此外，达顿承诺在30日内就西北大陆的天然气项目做出决定，该项目原定的决策日期已多次被环境部长普利帕塞克推迟，目前的最终限期为5月31号。联盟党计划在2035年至2037年间启用核电厂前，依靠天然气作为中期能源稳定供应来源。相比之下，工党则承诺投入23亿澳元， 将家庭储能电池成本降低 30%。 虽然消息，雪梨机场预计将延来自2019年以来最繁忙的复活节学校假期，自4月9日至29日，预估多达250万人次通过机场三座航站楼。该机场表示，已加强人手与设施迎接呢波出行潮。雪梨机场4月8日表示，呢一个滞航站楼预计将接待100万名旅客，较去年同期增长约9%，或将创下6年嚟复活节旅游高峰纪录。T2和T3国内航站楼则预计迎接150万名旅客，年增3%。雪梨机场首席执行官舒科特查尔顿提醒话：，我哋正为6年嚟最繁忙嘅4月假期做足准备，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线上办理登记，预订停车位，并预留充足时间到达机场。机场预计4月17日迎嚟国内旅行最繁忙嘅一日，当日约有8.5万人次通过国内航站楼。4月18日则为国际航线最繁忙嘅一日，预估有5.3万人次通过 T1 航站楼。机场表示，整个复活节假期期间，机场内将洋溢复活节气氛，安排咗夏威夷赠品、儿童活动拍照区，增添旅游乐趣。为咗应对旅客激增，T1 国际航站楼而家正进行安检设施升级工程，将增设15条全新安检通道，采用先进 CT 扫描技术，其中5条已投入使用。查尔顿表示，过去6个月，我哋喺旅客10分钟内完成安检嘅成功率达99%，假期期间亦将致力维持此水平。佢强调，机场正持续投资提升整体设施，从航站楼到飞行区，我哋正全方位投资，以提升效率同旅客体验。机场将在5月1日展开总值2亿澳元的 T2 国内航客大规模整修工程，这个将是逾30年来首次重大升级。升级内容包括自动 check-in、 行李自助托运系统，同时采用新一代安检技术，令到每条安检通道的通行能力从每小时235人提升至500人，效率倍增。机场提醒，在升级之前，乘搭 Rex Airlines 和 Fly Silicon 航空的旅客将从4月8日起从 T3 航站楼出发，捷星航空的登机办理设施将在4月28日前暂时迁至目前由惠州澳洲航空的区域。记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